美国大选日，北韩射导弹，法国军舰停靠在日本港口。美国国防部复制器计划，水下无人航行器入选。波音工厂罢工结束，超过半数的工人投票接受合约。西班牙名厨率领世界中央厨房为灾区提供热食。印错奖牌，北京马拉松组委会爆出国际笑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号礼拜三。据中央社11月5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体。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说，北韩向着日本海的方向试射了弹道导弹。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说，鉴于北韩试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体，日本政府在设于首都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的官邸对策室召开包括相关省厅主管的紧急会议。日本海上保卫厅接获来自防卫省的资讯之后，在当日上午7点33分说，北韩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体，呼吁航行中的船舶提高警觉，注意相关信息。 NHK 于7点58分左右快讯通报，防卫省的消息显示，北韩发射的类似弹道导弹的飞行体已经落下。上一次北韩试射弹道导弹或可能是弹道导弹飞行体是在10月31号，北韩方面声称是试射先进的大型固态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ICBM。 今日这次是今年北韩第13次试射弹道导弹。同时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军方将在5号选举日投票结束几个钟头之后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军方官员指出，该武器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5000英里以上，发射之后仅30分钟就可以击中全球任何目标。外界分析说，美国此举主要是为了威吓中共、北韩和俄罗斯，因为这三个国家都在其射程之内。时事评论人南述对本台记者说，北韩和俄罗斯最近这一系列的挑衅行动，实际上它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挑衅行动向美国和西方施压，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施压让美国和西方向泽连斯基传递一个讯息，就是不要在美国新总统决出之后，到明年1月20号美国新总统就任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面，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反击行动。第二个目的就是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因为如果是川普这一次当选的话，那很可能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明年就会停火而进入谈判。他们希望用这种对西方和美国进行威胁的方式，增加他们手上的谈判筹码，在谈判台上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在同一日，日本新闻网报道，法国海军护卫舰草原号访问了日本西部地区京都府武贺市的港口。据日本海军说，这个是24年来法国军舰首次停靠西部武贺地区港口。法国海军参加当地的一个多边合作活动，包括讨论如何监察北韩的非法海上行为等。这个月1号美国海军新闻报道，据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沿岸的机动的研究，之前因为冷战时期日本的军事重点都是放在北海道用来对抗苏联，所以日本的西南地区一直被忽视，但随着中共军队在该地区不断扩大规模，增加导弹和传感器，日本近年来都在加强对西南沿岸地区的军备建设。日本自卫队计划在2032年之前修建的130座弹药库， 大部分位于西南方向的九州和琉球群岛。该部队预计将拥有多达10艘舰艇，其中包括4艘日本情级舰艇、2艘3500吨级运输舰和4艘机动支援舰。另外，在5号当日，日本自卫队陆上幕僚长森下泰臣将军和海军陆战队助理司令马哈尼将军进行了高层对话，两位将军就印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格局交换了战略见解，并保证两国将进一步加强战略联盟。11月5号，美国海军学院报道话，美国国会研究处在1号发布了关于复制器计划的报告，话最新阶段的重点是开发和部署小型无人航空系统的对抗技术。该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在去年8月28号推出的一项计划，由国防创新部门领导，计划在2025年8月之前部署几千个无人系统。随着全球无人机技术的不断普及，小型无人机已经成为潜在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希望通过复制器计划有效应对这类风险。国防部副部长海瑟琳·希克斯说，计划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小型无人机威胁，开发出多层次、灵活并且成本效益高的防御措施，会利用最新的技术成果，包括自动化、人工智能和网络通讯，以应对在战场上越来越普遍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大量的小型无人机被乌克兰军队广泛运用，实现了低成本对抗高强度装备的军事效果。据观察，每个月大约有10000架低成本消耗型的无人机被投入战场，令乌克兰在战斗中可以灵活地对抗装备强大的俄罗斯军队。希克斯指出，这些经验都为复制器计划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令美国能够通过大量并且相对廉价的无人系统来分散战力，避免将重要的作战能力集中在少数昂贵的装备上。计划的第一阶段已经着手打造了一系列自动化无人系统，包括覆盖空中、地面、海上、地下和太空领域。计划甚至包括卫星支援系统，将在全球战场上实现无人化和智能化的作战布局。另外，多元化的部署模式可以大规模分散美军的作战能力，减少对单一系统的依赖，令敌方难以集中力量精准打击，并迫使敌方对手投入成本高昂的反制手段。随着全球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国防部希望该系列项目能够有效增强战斗力。希克斯强调，截至目前已经知道该计划涵盖多种用途的无人地面、空中和水下系统，其中 Enduro 的 Dive LD 无人水下航行器亦被入选。同传统的大型装备，比如航空母舰相比，该系统能够快速部署，迅速的更新换代，还可以探索新型的作战方式，比如无人机集群作战，又比如有多架无人机自主协作完成任务。11月5号，据 AP 新闻报道，波音工人结束了7个星期的罢工，签订了新合约，并且即将恢复正常工作。经过僵持，波音公司的工厂工人终于投票接受了新合约。这场罢工的结束让波音得以重启其主要的客机生产线。新协议得到了 59% 投票会员他们的同意，大大缓解了波音公司急需的现金流和稳定的生产力。根据新合约， 工人在未来四年内将获得 38% 的工资增长，包括奖金和生产力奖金。不过波音公司没有同意工人他们恢复十年前冻结的退休金计划的要求，这一妥协标志着工人他们对多次谈判结果的接受。波音表示，在这个月12号之前，工人将逐步返回工作岗位，并重新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发表声明，对这次协议表示满意。他说，虽然过去几个月充满挑战，但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团队，通过倾听和合作，我们可以实现波音的卓越品质。这场罢工给波音带来了不少的财务压力。据美国银行估计，罢工期间波音每日的损失大约达到$50,000。不过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非工会工厂并未受到影响，还在这里持续生产波音787型飞机。新合约对波音工会代表的33,000名员工来讲，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波音机械师的平均年薪将从$75,608逐步增至$119,309，合约加薪的总价值将会达到 43%。 波音工会 IAM 751区主席霍顿说，因为工人他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现在终于迎来胜利的成果。美国总统拜登对协议的达成表示祝贺，拜登政府代理劳工部长朱莉苏在协议过程中多次介入，推动协议进展。据美联社11月5号报道，西班牙因为洪灾，当地社区和民宅几乎全毁，灾民生活物资告急，饮用水、食物和药品供应极为短缺。西班牙裔美籍名厨安德瑞斯迅速动员他自己创办的公益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到达西班牙投入了食品相关的救援工作。洪水发生之后的第一日，世界中央厨房就紧急启动了救援计划，组织当地的米商和餐馆建立食品供应链。安德瑞斯本人在灾情爆发的第三日，亲自到达亚伦西亚地区的派波尔塔镇指挥救援，和志愿工他们通宵达旦地准备了几千份热的食物和饭盒，被当地灾民和救难人员送去急需的食物和水。尽管西班牙政府已经展开了救援行动，但民间仲是迅速组织起自救行动，西班牙各地民众都捐钱和捐物资，仲有很多大学生加入了志愿者行列，帮助分装和派发物资。作为第一批进入灾区行动的国际组织之一，世界中央厨房的团队快速集结当地资源，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持续供应热的食品。这次救援行动中，他们特别煮了当地的经典料理大锅海鲜饭，并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影片，说西班牙海鲜饭起源于此地，对亚伦西亚人来讲，这个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味道。在现场，当地居民对热腾腾的食物表达感谢。有居民说，这些日子我们没办法加热食物，亦没办法煮饭，感谢你们送来这些热饭送，我们真的太需要他们了。安德瑞斯出生在西班牙，在21岁的时候远赴美国发展，经营了多家餐馆，包括一家米其林二星餐馆。世界中央厨房是安德瑞斯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发生之后创立的，该组织专门给灾区和战区的那些人提供食物援助，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加沙走廊边境等地，都能够见到该组织在第一线提供热的食物。在世界上以迅速和有效的救援行动 广受肯定。受灾的亚伦西亚地区目前正在度进行重建，搜寻失踪者，清除土石，修复基础设施的工作持续进行。但是面对交通中断和物资短缺的严峻情况，当地政府和各大救援机构仍然面临不少的挑战。据大纪元11月5号报道，北京马拉松今年的赛事因为印错奖牌成为了国际笑话，引发广泛关注。3号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第三站在天安门广场鸣枪开跑，吸引了3万名选手参赛，最终男子组冠军由埃塞俄比亚选手夺得，女子组冠军由肯尼亚选手摘得。但是赛后的颁奖环节却出现重大失误。组委会在11月5号发布公布，说在原赛奖牌的制作上发生了工作失误。世界田联的金标赛事标志赛印成了精英标牌赛事标志。疏忽引发了参赛者的强烈不满。好多参赛者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不满，认为这一错误不单止损害了选手，还损害了北马品牌的声誉。好多网友要求组委会尽快为3万名选手补发正确奖牌。面对强烈的舆论压力，组委会在5号回应，承诺将以最快的速度为选手他们补寄新奖牌。北京马拉松创办于1981年，是中共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马拉松赛事之一。这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和北京市体育局主办。但是这次赛事发生的错误，让不少人质疑中共政府更加与国际接轨的承诺，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嘲讽，说今年的这些事真是丢脸，北马组织能力一年不如一年。亦有网友说，今年不单止北马出丑，杭州马拉松亦贡献了一场戏剧性场面。11月3号杭州马拉松发生了导引路线失误，导致原本领先的埃塞俄比亚选手被肯尼亚选手反超，最后影响了比赛结果。这些赛事的接连失误让人质疑中共政府对马拉松赛事的组织能力以及专业水准。一些网友甚至认为，某些主办方为了提升比赛档次，特地邀请非洲选手参赛，并且名次似乎是预定好的。这种赛事安排无疑让国际化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至被戏称为草台班子的操作。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食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陈先生说，
糖化血色日是 7.9， 第一次吃完你们三个月之后降 7.1、再来吃了再三个月之后就降到6，算正常化里面。我本来是血压有点高，但吃了你们三高代谢宝血压有降，那我只有把药现在减一半，我也不敢放弃。我们也跟医生讲，每次都要量量好几次，这样在都在正常范围里面。主要我们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那个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本来是50，现在到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的人在食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的成分和独特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亲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的产品，补气18味， 补气十八味能够迅速补充气血，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